头嘅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而家是6月16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7月份开始对若干的中国入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美中贸易战阴影笼罩美国股市。川普总统表示他将会在明日星期日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通电话。此外，台湾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面对中国不断打压，超过一半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政府不应该去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是这样讲的。
比方说台湾要不要接受九二共识，好，那事实上国民党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不
是，譬如说台湾要不要接受九二共识，事实上国民党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不论在立法院或者他们的党中央不断批评政府要接受九二共识，但是从今次的民意调查可以看得出，多数的台湾人都认为不应该去接受九二共识。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开始实施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技术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加剧。川普总统星期五兑现他的承诺，打击他所称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对含产业重要性技术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美国挑起了贸易战，我们将立即推出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双方较早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会同时失效。中国也确定一份对总值5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清单。川普总统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北京表示将会以牙还牙，美中贸易战从口水战朝着可能真是打响的快速发展。星期五为美国股市带来负面影响，尽管有资料显示美国经济基本盘良好，消费者信心亦都达到新高。星期五纽约证交所收市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了85点，跌幅0.34%，收25090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在星期日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通电话。在星期五一次位于白宫北草坪的即兴记者会上，川普透露话，他给予金正恩一个电话号码，以便两个人直接联络。他说，如果他有任何困难，可以打电话给他，川普本人亦都可以打电话给他。如果两人通电话，将会是6月12号川金会后两位领导人首次通话。在新加坡峰会上，美国同北韩双方同意将会继续为朝鲜半岛去核化而努力。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星期在新加坡会晤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6月15号星期五下午，川普总统发表视频讲话，谈论到北韩问题以及美国与北韩峰会的成果。联合国北韩问题特别报告员金塔纳对历史性的美国与北韩峰会的联合声明没有提到人权表示关注。他说，现在正是美国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施压的时机，敦促北韩参加与国际社会有关改善北韩国内人权的对话。金塔纳说，借助美国与北韩峰会的势头，一定要将北韩的人权现状摆到议事日程上。香港警方就七一游行已经向主办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不过出发点并非民阵所要求的地点，因此引起争议。民阵表示不排除会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照原定地点举办游行。民间人权阵线每年都会举办七一游行，而每次游行都会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不过包括今年在内的连续两年亲中团体抢先申请在维多利亚公园，因此民阵在申请游行的时候申请以铜锣湾东角道为起点。美国总统川普继续指责他的政治对手民主党人，说他们的行动造成了在墨西哥边境非法进入美国的家庭被逮捕之后，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开。川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说，民主党人的残酷立法议程导致家庭骨肉分离。 共和党人目前在参众两院都占多数。美国目前并没有法律要求将非法入境的父母和子女分开。美国政府终止了原计划进行一项有关适量饮酒是否有益于健康的研究实验，原因是担心酒业提供的资金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五将川普总统的前竞选团队主管保罗·马纳福特监禁，原因是他在保释期间试图干扰证人。穆勒去年十月被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特别检察官起诉，之后缴纳了$10,000,000的无担保的保释证书出狱候审。他是特别检察官穆勒起诉的20人之一，亦是第一个因为这次调查被送入监狱的川普前助理。阿富汗总统加尼星期五致电邻国巴基斯坦领导人，表示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头目已经在这个礼拜美军在阿富汗东部边境一次无人机袭击中被打死。就在前一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三晚间在阿富汗库纳尔省的无人机袭击清除了被取缔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组织的头目穆拉法兹劳拉。加尼总统在同巴基斯坦陆军总长巴杰亚将军以及总理莫尔克通话后，在土地上表示，法兹劳拉的死是阿富汗安全机构领导下的不懈的人工情报收集结果。世界杯热浪这个星期席卷了联合国，大使和工作人员一起观看开幕赛，庆祝体育与和平。平时表情肃穆的外交官此刻笑容满面，32个入围世界杯国家的大使穿着住各自国家队的球衣，聚首一齐睇合影，并观看了俄罗斯队以5-0击败了沙特阿拉伯的首场比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高级将领说，中国在南太平洋部署棋子争夺地缘优势。美军两位高级将领星期二说，中国和俄罗斯的海军网络以及相关武器能力已经不单止限于防卫作用，他们正在打造新的强国，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其中一位将领说，中国就好像在这里下着围棋，已经在南太平洋等地部署棋，来到获得地缘优势。另有国会的报告说，中国试图获得南中国海等近海区域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奈勒上将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星期二在位于罗德岛州新港市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表示，面对中俄新的能力，美国必须要采取行动，不能坐以待毙。奈勒表示，美国必须要作出改变，唯一不能够做的就是继续原地踏步。而理查森则表示，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美国就会失去这些东西。李查森在演讲当中用了一张地图生动地演示了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这张地图展示了重要的海港势力范围，以及是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海上商业航线。李查森表示，随着经济的扩张，中国已经将自己的海军以及是商业资产扩张到远离自己所处大陆边界的地方。他还说，俄罗斯海军力量虽然不如美国，但是现时它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活跃。奈勒在演讲当中勾勒了海军陆战队未来的战略计划。他说，海军陆战队是需要潜艇，需要有人机以及无人机来监测太空。他还表示，你们可以看一看南太平洋地区，看一看当地一些的国家已经是在这里下很大的本钱，获得海港以及机场的优惠政策，以期获得地缘优势。这个不是秘密，这个已经是公开的报道，就是在当地。悲哀的就是他是未有看到美国采取很多行动来和他们竞争。奈勒还说，如果你是熟悉中国的围棋，就是将棋子放在棋盘上面的那一种，他们已经是部署了棋子，美国也有棋子，但是如果美国不行动，很快美国就会发现没有地方摆放棋子，俄罗斯也在不同的地方做相同的事情。在海军战争学院发表演讲的另外一个人是退役英国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佩里。 则是更为敢直接话，他说中国在度发动攻击。不过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则是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海军力量仍然是处于领先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发布最新的报告说，中国有可能试图取得他们近海地区，包括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黄海等地区的控制权或者是主导权，而这些是将会影响到美国在亚太以及其他地区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最新报告给国会的议题涉及中国的海事领土和专属经济区争端的方面是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地区采用一刀一刀切香肠的战略来捍卫自己的领土主张。这些行动每一个本身都不能够构成战争藉口，慢慢地改变这个地区的现状，使之它有利中国。报告是5月份递交给美国国会，6月12号透露给媒体。国会研究服务局专门服务美国国会，为国会众议院以及参议院成员以及是各个小组提供政策以及是法律分析报告。报告仲援引现任美军印太司令部首任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4月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面的讲话。他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有彻底掌控南中国海地区的能力，南中国海其他的国家无法与之争夺。戴维森当时被提名为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国会对他的提名进行听证。戴维森仲表示，现时在南中国海的前沿操作基地看上去已经是完成，唯一缺乏的就是部队的部署。一旦中国完全占领南中国海，中国就可以将它影响力扩大到数千英里之外，深入大洋洲。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以此作为据点，挑战美国在该个区域的军事存在，展压任何其他星属国的军力。戴维森最后总结说，除非同美国作战，否则中国在任何场景之下都有能力控制南中国海。国会的报告还说，如果中国获得近海区域的主导权或者是控制权，在中国同台湾发生冲突或者是其他的危机爆发的时候，这个大大增加了美国干预的难度。报告还说，这样的状况亦都会增加美国根据防御条约协防日本、南韩以及菲律宾的难度和复杂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伊斯说，专制政权，譬如是俄罗斯和中国，正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发起猛攻，这些攻击包罗万象，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6月14号，罗伊斯议员在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讲这番话，他是听证会的召集人。罗伊斯说，毫无疑问，民主正岌岌可危，自由之家的报告说，过去十年中世界各地的民主正在衰退。他说，面对这样的威胁，我们最好醒过来。现在听证会上的三位证人都是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旨在促进全球民主的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向多名国会议员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民主现状，共同探讨美国推进民主的努力和面临的挑战。美国国家民主研究院总裁肯尼斯·沃莱克说，美国的2018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务战略和情报界的评估都指向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不遗余力的对外宣传他的专制模式，对美国构成威胁。沃莱克认为，同他对抗的最佳方式不是单独出击，而是建立强有力的全球同盟，支持一种专制模式之外，以透明和问责政府为基础的另类模式。听证会上，俄罗斯、中国、北韩、伊朗的名字被不断提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说，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他最关注的还是中国。之前一日，他出席了一个有关中兴和华为的秘密简报会，了解到这两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努力。麦考尔议员还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使斯里兰卡背负巨额债务，以至于不得不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交给中国。类似的事情亦发生在非洲大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格什曼说，中国向全世界投射自己的经济、军事力量，威胁将专制国家模式扩展到全世界。他说，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比恐怖主义要严重得多。 格什曼回忆话：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写咗一篇文章，对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独裁大国发出警告。佢提到希特勒嘅德国，提到明治天皇嘅日本，提到斯大林嘅苏联。佢话呢个系一个危险，将对全世界嘅自由民主构成威胁。后来佢被禁声。格什曼认为刘晓波当年的观点今日才为西方外交政策人士所理解。三月，《经济学人》杂志一篇有关中国的封面文章说，西方25年来对中国的赌注失败。最近奥巴马时代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亦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承认过去的观点错了。格什曼说，当年那个赌注是如果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鼓励它发展经济，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加入自由的国际秩序。他说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不过他亦指出，即使经济增长令到执政者宣称具有合法性，但是他们缺乏政治合法性。他说任何有关天安门大屠杀的讨论，或者是毛泽东时代灾难，譬如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的讨论都被禁止。有什么必要除去政治意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要拘捕几百名人权律师，要打压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要消灭维吾尔族和藏族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认同？格什曼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幻灭之后，中国的执政者用民族主义填补这个真空的努力已经显露出败相，他们无法找到一套具有广泛吸引力的价值观取而代之。1984年，美国政府设立国家民主基金会，为外国非政府组织和团体提供资助，旨在促进和推动全球民主化。从该机构成立之日，格什曼就出任总裁。在这个之前，他是里根时代美国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代表。即使见证了几十年来民主在世界各地的潮涨潮落，格什曼说自己仍然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说，我们不能够低估建立推进巩固民主的巨大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为了防备美国可能同中国未来扩大能源合作，进一步利用能源对中国施加影响力，俄罗斯开始推动建设一条新的从经蒙古到中国的油气管道。同时，俄罗斯都借此和蒙古更多互动，帮蒙古抵御中国的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青岛召开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三国元首举行了高峰会晤。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加提出了兴建从俄罗斯经过蒙古到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建议。普京总统立刻回应表示，俄罗斯支持蒙古方面的提议。普京说这个是好主意，他能够加强俄罗斯、中国和蒙古三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俄罗斯目前是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石油供应商，仅仅最近半年，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就增长了 26%， 目前正在兴建中经过黑龙江通向中国名叫西伯利亚力量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完工 80% 多。西伯利亚力量所使用的天然气田不单止刚刚开始开发，而且开采出的天然气杂质含量多，需要兴建很多基础设施，对此进行技术处理。相比之下，建设新的经蒙古到中国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的优胜在于，它所使用的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天然气田和油田早已经开发成熟，目前正面向欧洲地区出口石油和天然气。一旦经蒙古的石油气管道建成，不需要兴建过多基础设施，俄罗斯能够很快将出口欧洲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掉头转向卖给中国，这个同时更为俄罗斯与欧盟交手时提供新的施压工具和筹码。冷战时代，东西方虽然激烈对抗，但是苏联仍然利用天然气管道稳定地向欧洲地区供应天然气。无论当时国际政治气候如何变化，苏联从未中断过天然气供应。但是同苏联不同，普京当局将能源当成武器，以及施加地缘政治影响和推动克里姆林宫外交的工具。俄罗斯曾经多次切断了对乌克兰和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为此欧洲地区国家近几年 都致力于能源供应多元化，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随着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出口的大幅增长，克里姆林宫亦考虑更长远和规模更大的对华能源战略布局。而同时令俄罗斯感到特别不安的是，加拿大特别是美国亦试图进军中国能源市场。美国很可能在明年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美国石油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虽然很小，但是美国对华石油出口数量急剧增长。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为了巩固在华能源地位，希望通过新的途径向中国供应石油和天然气。这个是俄罗斯领导人首次提到经蒙古到中国的油气管道方案。过去仅仅有俄罗斯生态环保人士呼吁过相关计划。很多生态环保人士认为，目前正在谈判中的西线天然气管道方案，因为经过俄罗斯的阿尔泰自然保护区进入新疆，管道兴建和维护时将严重破坏当地自然环境。作为替代方案，他们当时提出管道经蒙古进入中国方案。但是在这次中俄蒙三国元首峰会之前，经蒙古油气管道方案多年来没有得到俄罗斯官方的任何回应。目前还未清楚，在蒙古领导人提出这个方案前，俄罗斯与蒙古是否事先协调商量。同样不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反应，但是俄罗斯最近几年一直在蒙古加强活动，试图平衡中国在蒙古越来越大的影响。俄罗斯近几年来不单止向蒙古提供很多军事装备，两国军队的定期大规模军事演习很快将在九月份在俄蒙边境地区举行。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由于蒙古仅仅与中俄两国为邻，俄蒙联合军事演习的目标显然针对中国。就在这一次中俄蒙三国峰会召开前两日，俄罗斯工业与贸易部部长曼图罗夫率领大型代表团访问乌兰巴托，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俄罗斯交通部长、俄罗斯总统交通运输事务助理、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等高级官员。俄罗斯目前正在蒙古举办两国经济和经贸论坛活动，目的是推动双方进一步密切关系。普京在这次中俄蒙三国峰会上说，去年从中国经蒙古和俄罗斯到欧洲的集装箱运输量大幅增长。他还表示，俄罗斯将投入巨资帮蒙古改造从俄罗斯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铁路以及铁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很多专家学者亦曾经提出过改造或者是新建中俄蒙铁路网的设想。蒙古铁路一直使用俄国标准，中国和俄国铁路拥有不同轨距，新的蒙古铁路将使用俄国还是中国标准，可以反映出中俄力量在蒙古的较量以及中俄在蒙古影响的彼此消长。俄罗斯的一些东亚问题学者说，由于中国在蒙古影响不断扩大，蒙古担心对中国依赖加深，这个为俄罗斯重新恢复在蒙古影响提供机会。俄罗斯和蒙古更多互动能够有助于平衡中国影响。蒙古问题学者傅志明说，历史因素使蒙古人内心深处一直担心蒙古民族可能会消失，就如同今日的内蒙古一样变成中国人以及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俄罗斯和蒙古与中国三方互动可以避免蒙古全面依赖中国。傅志明说，
我这些initiativы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для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связе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傅志明说，俄罗斯、中国和蒙古三方机制非常好，因为它能够使三方在平等的基础上互利合作，所以三方互动未来会持续下去。蒙古位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中俄两国亦是蒙古唯一的邻居。多年前三国确定三方峰会机制，最近几年中俄之间经蒙古的物流运输规模越来越大。三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亦呼吁简化边境和海关作业程序。俄罗斯两大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领导人米勒以及谢钦这次都随同普京一同访华。和普京拥有几十年交情，被认为是普京小集团核心成员的财阀贵姆琴科亦随同普京访华。被西方列入制裁黑名单的贵姆琴科目前是俄中企业家联合会的俄方主席。在向习近平介绍俄方访问团成员的礼宾仪式中，没有任何政府官职的贵姆琴科站在第一排，在副总理和外长拉夫罗夫之后，但是排在多名政府部长之前。 桂姆琴科拥有的公司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主要分包商，目前主要负责铺设通向中国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是经过蒙古的油气管道方案这一次被提上日程之前。桂姆琴科几日前就表示，除了西伯利亚力量以及西线天然气管道之外，俄罗斯还将兴建一条新的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一名俄罗斯著名能源分析师最近在他所撰写的分析报告中透露，在天然气工业公司利润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作为天然气工业公司主要分包商的桂姆琴科和其他几名普京亲信财阀依靠同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合作，获利丰厚。这篇报告发表后，这名能源分析师立刻被他所在的最大的俄罗斯国有银行解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台湾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面对中国不断打压，有 52.2% 的民众认为政府不应该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而 34.8% 的人认为应该接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日前发布的民调显示，61.3%的民众不同意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有关国家最终目的是统一的讲法，29.4%表示同意。此外，52.4%的民众不同意国民党副主席郭龙斌有关两岸一家人的讲法，37.3%则表示同意。这一份民意调查还指出，面对中国不断打压，52.2%的民众认为政府不应该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34.8%则认为应该接受。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由这份调查来看，国民党的主张和作为持续与台湾的主流民意脱节。
比方说台湾要不要接受九二共识，好，那事实上国民党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不论在立法院或者在他们的党中央，不断地批评政府。
罗志政说，比如说台湾要不要接受九二共识，事实上国民党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无论在立法院或者是他们的党中央，不断地批评政府要接受九二共识这样的主张。但是从民意调查第二题可以看得出来，多数的民众即使面临中共的打压，还是认为政府不应该接受九二共识。罗志政委员还说，这一份调查还显示，在很多重大的两岸议题上，台湾还是存在着严重的蓝绿落差，而且这样的落差可能会越来越大。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在党中央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引用宪法增修条文表示，国家最终目的是以统一为原则。台湾总统蔡英文则回应指出，在野党主席提出终极统一的主张是在野党的自由，但是统一不能够是在压力下的选择，更加不能够是台湾年轻人对未来的唯一选项。在野党国民党十位委员本月初还前往中国参访，除了了解台湾民众在中国就业就学的情况之外，亦都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见了面，双方都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未来应该持续扩大两岸的交流合作。国民党副主席郭龙斌随后亦都随团出席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郭龙斌除了谈到两岸应该从一家亲走向一家人之外，在与中国政协主席汪洋见面时还强调，国民党2008年执政时，在九二共识反台独的基础上，两岸关系非常稳定。但是2016年政党轮替后面临了严峻考验，希望透过民间交流来解决问题。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民进党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反而怪罪国民党的主张和主流民意脱节，这个根本是在推卸责任。
大陆为什么要对台湾打压，对不对？主要还是因为民进党两岸政策的一个失误嘛，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嘛。那我觉得
王高成说，大陆为什么要打压台湾，主要还是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误，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从国民党的立场没错，他们八年执政的时候就是主张接受九二共识，两岸之间相处好和谐， 大陆对台湾亦都冇外交嘅打压，两岸外交休兵，台湾喺外交上仲有突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组织。王高成仲指出，两岸走向终极统一系国民党嘅长远目标。目前喺台湾确实冇市场性，因为大多数民众仍然希望维持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就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路透社话，中国对台湾黑客攻击更加隐蔽，更难追踪。美国促越南释放抗议中遭拘捕嘅美国公民。美国取消遣返加入美军中国留学生。下面是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路透社星期五报道，据消息人士，来自中国针对台湾政府电脑的攻击变得更加难以察觉，因为黑客采用新技术来到隐藏活动，更多地使用网络平台，例如通过搜寻引擎侵入系统，而且很多攻击都是经过其他国家进行，使到追踪越来越困难。报道表示，这位未经授权要求匿名的人士称，台湾官方部门每年遭受数以百计得手的网络攻击，其中一半多数来自中国的网络部队。虽然中国网军袭击的频率有所下降，但入侵的成功率继续上升。该消息人士说，台湾政府部门面临频繁的网络攻击和漏洞，每月达到1000万次。大多数针对非核心服务系统的攻击属于低级别，包括更改网站和篡改资讯等，但是针对核心系统的攻击亦都越来越多。消息人士仲表示，台湾政府有证据表明一些攻击是侵入部门伺服器和网站，以及窃取账户密码。美国呼吁越南当局释放一位在星期日抗议中国的民众示威中被拘捕的美国公民。越南多个城市这个星期爆发反对政府计划建立让中国公司受益的经济特区的示威活动，而警方在驱散示威者的过程中发生暴力，当局拘捕了100多人。据英国卫报报道，32岁来自德州休斯顿的阮英雄星期日在胡志明市参加了抗议活动，录影画面及现场证人都显示他在街上被便衣警员带走。据全国广播公共电台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确认，一位因签证延期失误而面临遭遣返的加入美军的中国留学生将不会受到遣返。叫做罗舒的这位美国军人在上个礼拜被捕之后随即获得释放，五角大楼表示他的军人身份已经被更改。美军多年来一直缺乏医保工作者和熟练掌握多种语言的人员。2009年起，美军好像其他民间企业一样，开始招募高技术移民来到弥补这些空缺，并建立紧缺人才征兵计划来到专门招募具有特殊关键技能的合法非移民身份人士参军。该计划已经招募了上千名想要获得到移民身份的在美国的外籍人员，但上百名申请者却面临住被遣返回国的风险。上个礼拜在新泽西州被捕的华裔新兵罗舒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定于6月16号访问柬埔寨，期间他将会会晤柬埔寨首相洪森和其他政府官员，签署一份新的国防合作协议。据柬埔寨国防部一位发言人介绍，魏凤和部长将会对柬埔寨进行两日的国事访问，期间他将会出席在金边市钻石岛会展中心举行的柬埔寨中国军事合作展览会。这位发言人仲表示，与中国的合作为柬埔寨提供了几百辆军事运输车、柬埔寨指挥人员乘坐的汽车及联合军演所需的费用。今年三月份，中柬两国军队近500名官兵在柬埔寨举行了金龙2018年联合军演，由于这次军演正值中柬两国建交60周年，因此引起了传媒的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推特上说，司法部监察长星期四公布的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的调查报告证明，作为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是一个不得力的领导人。 川普仲话佢解雇科米系对国家嘅一个出色服务。川普仲指责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彼得斯特佐克喺调查期间喺手机短信上话：我哋将会阻止川普当选总统。司法部监察长麦克尔霍洛维兹在报告中透露了这件事。美国司法部的内部监察机构星期四严厉批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对希拉里·克林顿电邮调查的处理，但是说调查人员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科米有出于政治偏见的行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美国和北韩的峰会结束。川普说美国人可以睡一觉好觉，但是前政府官员说让步太多。两位前民主党主政时负责处理亚洲问题的高官星期三在纽约批评说川金会上美国作出巨大让步，令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满载而归。这一种对威胁战争的独裁者姑息的做法，而川普总统对待金正恩的手法和他对待亚洲另一个专制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一样，挥霍了美国的巨大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温尔谢尔曼大使，将川普总统当日早晨的一则推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法对德国希特勒的绥靖主义相提并论。星期三早晨，川普总统继续发自赞川金会推文。他在推文中说，就任总统前公众认为他们将和北韩打仗。奥巴马总统说，北韩是美国最大亦都是最危险的问题。不会了，今晚好好的睡觉。在克林顿政府时担任过总统和国务卿特别顾问，协调北韩政策的谢尔曼大使引述了1938年9月前英国首相张伯伦从慕尼克回来后讲的话。他的好朋友，这个是他们历史上第二次一位英国首相从德国带回了有尊严的和平。他相信这个是他们时代的和平。回家吧，睡个安稳觉。1938年，张伯伦为求自保在慕尼克和希特勒签署了慕尼克协定，允许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听信希特勒不再有领土要求的谎言，被称为绥靖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次年爆发。谢尔曼曾陪同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参加2000年与金正日历史性会晤，他说他不认为美国现在处于和当时相同的处境，但是他认为美国必须警惕不要步入那种的境地。奥巴马政府时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亦认为，虽然谈判和外交总比怒火和火焰好，但是川金会之中让步最大的是美国，获利最多的是北韩独裁者金正恩，即使他好像瞬息间从一个战争疯子变成了可爱的人。战争风险依然存在，实际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远未可高枕无忧。拉塞尔指出，不要忘记现在公众从愤怒与怒火中得到的纾解感，刚刚是北韩商业模式的组成部分。他解释说，没错，金正恩和他的父亲以及祖父不同，他的策略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基本上按照同样脚本运作，那个就是创造一场危机，提升威胁，引发紧张局势。如果你仔细观察2017年的纪录就是这样。北韩惯用的回圈节奏是制造危机、遭遇压力、妥协谈判、获取利益，这个过程甚至被他们自己描述为挤牛奶。拉塞尔表示，金正恩发现了川普是一位前所未有的美国总统，他准备好要见他，并且在每一个步骤上都提醒他，所以当他们发觉自己处于一场无法控制的战争竞赛中，并且感到恐惧时，其实这一种让西方产生恐怖的就是北韩商业模式的一部分，它大致上是照着金比洛家族即黑手党建立的。拉塞尔说，有人愿意支付保护费，愿意以这一种的支付换取一些安宁和平静，但是问题是，不管这个是执法还是地缘战略挑战， 价格在不断的上涨。虽然美国可能感受到，或者大家都感受到一种舒缓，似乎金正恩已经从一个疯子、一个危险人物变成了心底善良的人，战争的风险似乎已经消退，但是基本面完全没有改变，而金正恩却获得了重大的影响力、重大战略优势。拉塞尔认为，川普带着世界上最大的糖果礼品篮去新加坡，但离开新加坡时却失去了所有原先拥有的强大杠杆。相反，金正恩被游戏施加威胁，回平壤的时候，这种施加威胁的能力依然完整，并且拥有了川普给予的巨大礼物。谢尔曼大使表示，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促成川金会的过程中起到了最大努力和贡献，但是令他震惊的是，白宫并没有事先告诉南韩人听要停止美国和南韩联合军事演习。不过他跟着说，这个是一位不相信盟友的总统。拉塞尔说，跟着下来的重点是对北韩非核进程的核查。如果拉塞尔可以给国务卿彭佩奥提个建议，他会跟他说，给平壤带着他们专家组的专家去北韩一个他们从未见过、他们从未宣布过的核武器地址。他们要去没去过的地点，因为他们需要在未来了解你们是放弃了1%还是10%。谢尔曼大使表示，川金会之后的北韩非核进程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因为公众不想在恐怖中重燃火焰，公众不想回到战争状态。因此如果停留在冻结试验的状态，谢尔曼大使说，他认为公众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完成这项的工作。他表示，这个不单止符合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的利益，而民主党也不能够反对谈判，只能要求加快取得进展的速度。因为他认为这个是一场会持续较长时间的畅游，其中存在一种共同利益。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川普总统追求个性化谈判、英雄式外交和个人主义风格，而他在和金正恩的这个回合接触非常相似之前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往的方式。他说，计划海湖庄园访问时他还在政府里面，他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拉塞尔说，他争辩说这个是一个错误。拉塞尔认为，被中国领导人在早期访问美国时就给他非常想要的一些东西，给他与之相关的所有政治利益，而没有将他和美国的实质性目标挂钩，从而使他成为谈判进程的高潮，这样做挥霍了美国的影响力。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内战过后，由安德鲁·约翰逊担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是民主党人，1865年4月林肯总统遇刺时，约翰逊是副总统。约翰逊上台之后没多久，就与国会产生了巨大的矛盾。1868年，共和党激进派试图弹劾约翰逊，由参议院投票仲裁，但是因为缺少有力证据，最后以一票之差失败。弹劾案结束的时候，约翰逊只是剩低不够一年的任期，他卸任后返回田纳西老家。在这届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一致推举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格兰特是南北战争最后阶段的北方军总指挥，领导北方军取得最终的胜利，亦因此成为美国举国上下最受爱戴的人。格兰特无论去到哪里，都有以前的部下希望能够同这位率领他们打赢南方军的将领握一下手。 而同时民主党人在推举1868年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民主党争夺总统提名的一共有47人。民主党代表大会经过好几轮投票都没有任何一位参选人脱颖而出，最后民主党领袖只好选择一位折冲的候选人，纽约州前州长西摩。西摩在第22轮投票中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西摩最初不愿意接受这个殊荣，不想做总统，但是在民主党领袖的劝说之下，最后还是同意同格兰特竞争。这次总统大选很奇怪，格兰特和西摩两位候选人都没有特别卖力的四处竞选。格兰特对助手说自己不会去参加任何竞选活动，而西摩就将竞选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自己的农场里面。真正的竞选活动由两党活动分子操办，共和党敦促北方人好像开枪一样投票，意思是好像当年在战场上听从格兰特指挥一样，将票投给格兰特这位南北战争的大英雄。他们警告说西摩和民主党人骨干里面依旧是联邦的分裂者。西摩的支持者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抵挡共和党的攻击上，他们反过来指责格兰特是骗子，说他完全处于极端分子的控制之下，如果进入了白宫就会成为一个独裁者。民主党人的攻击失败，格兰特最终赢得了大选，选民和选举人的票数都超过了西摩。这次选举是军事领袖格兰特的一次伟大胜利，亦是一个将会遭遇重重问题的新政府的开端。历史证明格兰特的战争指挥能力远远超过他的政治才华。安德鲁·约翰逊即将卸任，他在任期内有得有失。没错，在争夺重建南方战败州的政治斗争中，他确实打了败仗，但是就赢得另一场同样重要的较量，保住总统独立于国会的地位。约翰逊在外交领域亦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他的任期内，拿破仑三世下令法国部队从墨西哥撤军，他还为美国赢得更多的领土。1867年春天，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意外地提出说俄罗斯愿意将北美洲的部分领土卖给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西沃德立即议定协议收购领土。俄罗斯要价1000万美元，西沃德说美国最多只是出700万，俄罗斯同意接受并且签署协议，美国由此得到了今日的阿拉斯加。当时很多美国人反对收购阿拉斯加，上街抗议示威，他们觉得花700万去买一块1钱不值的冻土简直就是赔本买卖，并且将它戏称为西沃德的蠢事。当然最后证明这些批判是错误的，阿拉斯加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木林、鱼类和动物资源，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收购阿拉斯加都是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土地交易。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共和党人尤利塞斯·格兰特当选美国第18任总统。1869年3月4日，格兰特启程前往华盛顿宣誓就职，即将离任的安德鲁·约翰逊拒绝参加就职典礼，提前离开白宫。临行前对朋友说，我觉得自己已经能够闻到田纳西老家山里面的新鲜空气。 美国人对新总统格兰特寄予厚望。在他们看来，格兰特是一个意志坚定、沉默寡言的战士，一个带领美国打赢一场冗长艰苦的战争的伟大领袖。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格兰特性格的另一面。在内战期间，格兰特将军是一个伟大英雄，但是内战前的很多年，他一直都没什么建树。格兰特年轻时就读西点军校，成绩麻麻地，而且缺乏责任心，但是最后还是成功完成课程，做了军官，参加美墨战争。美墨战争结束之后，格兰特因为经常饮到酩酊大醉，被军方勒令退役。跟着落嚟的八年里面，他尝试过做很多的工作，但是都做得不好。最后格兰特没办法，只好在他爸爸的铺头里面做个低薪水的伙计。一直到南方战争打响，格兰特才得以重返军旅，有了成功的机会。多年的贫穷和失败对格兰特的性格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拒绝征求专家意见，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会显得自己缺乏智慧。他主要依靠朋友出谋策划，这些人都是他南北战争期间的战友。格兰特自己没有赚钱的本事，所以对会赚钱的人格外尊重，结识了很多有钱人，并接受他们的礼物。格兰特在金钱和权力方面的弱点体现在他的内阁人选上。他提名一个有钱的商人出任财政部长，被国会参议院驳回。格兰特提名另外一个有钱的商人出任海军部长，得到了批准，虽然这个人连船都没坐过。格兰特还提名另外一些有钱人和老战友进入内阁，其中很多人根本没有从政经验。这些提名引起了不少批评，有人说从来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受到民众如此厚望，结果如此无能。格兰特提名的内阁大员之中，最得力的是战争部长约翰·罗林斯。罗林斯看人很有眼光，比格兰特的其他朋友都精明强干。在格兰特的身边，他是唯一会因为意见分歧而同格兰特争论的人。但是罗林斯体弱多病，1869年夏天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初秋就去世了。罗林斯的死对格兰特是个沉重打击，但是总统身边缺少了诚恳的忠告，为整个国家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Michael 正在在咖啡馆里面就喝咖啡，李华就在睇紧报纸。今日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check something out 以及 to call something。
What's in the news today, 李华？
有啲乜嘢新闻？我唔系睇新闻啊，我喺度睇请人嘅广告，想搵份临时工赚啲钱啊。
Let me take a look. Hey, check this one out.
等等，等我睇下。
招聘辅导两名细路仔母语系中文嘅家庭教师。系啦 ，Michael， 你头先话咩话 ？Check this one out。你叫我将呢张报纸借出去，呢度又唔系图书馆，而且张报纸系我自己买噶。
No, I said check this one out. To check something out means to look at something closely.
Oh, check something out 系仔细睇下嘅意思。Check, C H E C K, out, O U T。咁唔系喺图书馆借书嘅意思咩？
Well, that's the formal meaning of to check something out. However, the informal meaning is to have a look at something.
原来 to check something out 可以指从图书馆借书，但系喺唔正式嘅场合就系仔细睇下嘅意思。咁呢个大概系非常口语嘅讲法，系咪啊
？Right. Okay. Check this advertisement out.
睇下呢个广告。唔得唔得，佢哋要揾嘅家庭教师要住喺佢哋屋企嘅地牢，仲要凑细路仔嘅。哎呀，算啦。
You know, Li Hua, you can also use check it out when you want someone to notice something or pay attention. It pretty much means, whoa, look at that.
哦，要令人注意一啲事嘅时候，亦都可以用 check it out。系咪就好似我哋中文里边讲嘅
？That's right.Whoa, check it out, Li Hua. That building across the street's on fire.
咩话？马路对面嗰间屋着火啊！哎呀，系啦，你睇一睇啊，三架救火车嚟咗啦，希望冇人喺屋里边啦。
Hey, check this out. Oh, I call this one.
等我睇下，招聘一位研究生。带几个细路仔去参观纽约嘅博物馆同参加文艺活动，报酬优。哎，呢份工作太好啦
！No way, Li Hua. I already called this job.
Michael， 你讲咩话？你已经打咗电话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I said I call this job. Call, C A L L. Whoever says I call something first.Has the first claim on whatever they called.
Oh, call something 就系边个讲要呢样嘢，咁呢样嘢就归佢嘅。你先讲话要呢份工，所以呢份工就系你噶。Hey, Michael, 唔好唔记得，你喺度帮我揾工噶。
Actually, no one can call this job. We can both apply and see who gets it.
咁就系咯，冇人可以 call on this job， 边个都可以申请呢份工。
I know. I was just teasing you.
好啦 ，Michael， 你再同我举几个 to call something 嘅例子好吗
？Okay. When I was little, before my family went somewhere in the car, I would always yell, "I call the front seat." My brother and I would always fight over who got to sit in the front seat.
吓，你细个嗰阵时同你细佬争坐车位啊？你如果 called the front seat， 你就坐喺前边。哼，你仲好意思？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又从 Michael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to check something out， 系非常口语嘅情况之下 ，to check something out 就系指仔细睇一睇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call something on， 意思就系边个讲，边个就有优先权得到某一样嘅事物。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面，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